各位弟兄姐妹早，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旧约读经班第二部分历史书第一次的上课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读两节圣经首先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也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两段的圣经，第一段是约翰福音第四章23到24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念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3节一起来。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来接触神的时候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接触他，不管是我们到楼下去主日崇拜敬拜他，或者是我们来读圣经，是同样的原则，我们都是到神的面前就必须用心灵和诚实那第二段圣经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请翻到提摩太后书三章16、17两节讲到我们读圣经有什么好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16、17两节找着了，我们一起来读。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圣经都是从神来的，神所默示的，神所启示的，也就是神吹气在上面。我们记得在创世纪说，神把他的气吹到人的里面，这个人他就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这里讲的是同样的是，神把他的气吹在他的话语上，所以这个话语是个有灵的话，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的话是有生命的圣经都是神所启示的，目的是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最后是叫属神的人装备上得以完全，以至于我们可以行各样的善事，也就是行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换句话说，弟兄姐妹，我们做神的儿女，要做神的工作的话，你一定要接受装备，而这个装备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神话语上的装备，所以必须要了解圣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个旧约的读经班，因为我们是有个系统，一个计划，是想要把圣经全部从头到尾的读一遍。那感谢主，我们第一次上课都顺利的举行，顺利的结束。现在我们是旧约的第二个阶段历史书读经希望大家用同样的心，同样的信心恒心，我们一起来读旧约的历史书的部分一开始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你的话语是活的，是真的，是甜蜜的，也是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走神给我们的这条义路。我们求主你祝福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读经的时候蒙你的祝福和保守。主，让我们在你面前读经有聪明、有智慧、有收获，让我们人生的道路这段读经的时间每一个脚步都接受你的引导，也看到说我们遵从神的话语的时候，生活中可以蒙到福分。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因为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读经班的一些要求看到 Amy 来了我要特别宣布我们班上的喜事昨天是 Amy 跟 Alvin 的婚礼，然后今天新娘子就出席了我们特别恭喜她中国人说那个丑话说在前头所以我先讲一下我们读经班的这个规定 把一些规定讲清楚。这读经班的要求其实就是有三样哈。第一个要求是说，你来的人呢，你必须是一个基督徒。我为什么有这样子一个要求呢？圣经上说，有时候有人的那个聚会不是受益的，是遭损啊。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的时候也特别有说，同样的是神的话语，有些人听了有帮助，有些人听了没有帮助。那中间的那个差别就是说，有些人他是用信心而听的，有些人他不是用信心听的。所以我们这个读经班呢，是用信心来读神的话语。因此我对大家有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说你必须是一位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来参加这一班。如果是慕道的朋友的话，我们教会是有慕道班。但是如果说慕道朋友想要参加读经班的话，在我们读新约的时候，那个有一部分是读福音书，那一段时间我非常欢迎慕道的朋友来参加读经班读福音书。但是读旧约的时候，我的要求是你必须是一位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你才能够用信心来读这旧约的记载，特别是我们这个阶段所要读到的这个历史书的部分。如果说你没有信主的话，你读的时候会困难重重，而且你心里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已经信主的话，你可以从信心的角度来看，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的话，反而会对你的灵命有很大的帮助。这中间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你必须已经有信心，已经有信主了哈。那每次上课的人必须要读完指定的经文啊，这跟以前的规定一样，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必须先读十章的圣经啊。到礼拜天早上九点半，你坐在这边上课的时候，你必须已经将那个圣经已经读完了。我就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们这一班是读经班，那这个主日学是配合你们读经而给大家上的一门课。所以如果你已经把那十章的圣经都读完的时候，那你上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蛮有收获的。可是如果说你没有读完那几章的圣经，你有时候就不晓得我们在讲什么。所以这一点的话是我们是个硬性的要求，所以你一定需要把这十章的圣经读完。你不可以说我只是来听一听的啊，我们这里是给大家补充你们读经的那一部分，不是只是听课的。所以下个礼拜开始，我请大家就注意这一点，你来上课的时候你务必是要把那十章的圣经读完。那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section 是历史书，那个历史书很好读的，比那个摩西五经要容易读，所以你们读的时候不会觉得说太困难啊。那你们一定可以一个礼拜读完十章哈，一天两章，你发现说哎一下子这两章圣经就读完了哈。好，就是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关于那个迟到早退，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遵守这个时间哈。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他们住在蛮远的地方，他们要在九点半准时到达的话，他们真的很早就出门，所以偶尔有一些那个晚的话是没有关系的。基本上我们尽量争取能够准时到达，然后我们就上完整堂的课到十点半哈。好，就是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其他的规定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以前可能没有讲清楚啊，我这次报告一声哈，我们这个班上所有的测验都是 close book。那么以前大家翻书或翻圣经或翻讲义的话，那就算了，那没关系哈。那是从这个历史书开始呢，那大家记得每一次考试呢就是关着书的。那么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没有心理准备，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有考试，但是我题目出的很简单，你不翻书应该也可以都做得对。但是下礼拜开始请大家记得我们都是 close book 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一班是可以插班的哈，就是有些人如果他最近才来我们教会，他临时来的话，就你几时来可以几时就加入。那加入的时候，你就是把那一周的进度读完就好了，你不必说把以前的从创世纪开始啊，不要创世纪开始全部都补一遍，你就随时加入，把那一周的那十章读了，你就可以加入。但是就是说，我们这班会发那个结业证书，发结业证书就有些要求了。那就是你必须读完所有指定的经文。那这次是历史书，就必须把十二本历史书都读完。那我们缺课不超过四次，那个缺课的次数我 原则上是这样算的，就是神创造天地六天，然后休息一天，所以七天里面你们可以缺课一天。所以我们这一次历史书的，总共上课是25周哈，所以这边七次里面可以缺一次的话，大概就是4次。所以如果说你缺了4次的话，我们还可以颁发一份证书给你。但是如果你缺到5次的话，那么你还是实际上上课总是有帮助，但是就教会的方面就不会再发一份那个证书了哈。规定是这样子。再复习一下我们读经者的信念哈。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有个信念，要用信心来读，知道说我们正在读神的话，不是读一本普通人写的书。也晓得说所启示我们这些神的这些律例典章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与信仰的最高准则。我们相信说圣经的话是活的，当你用信心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会借着圣经来向你说话。所以我们最好是养成一个读圣经的习惯。另外，神跟你说话的那个目的是为了要 bless 你，是使你蒙福啊。所以神会借着他的话语使他的儿女蒙福。那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心里面所存着的3个信念。那读经的态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3样。再次强调说，我们读的时候必须以信心来读，你不要用一个普通的心来读，但是你一定要用一个信心来读，知道你在读神的话语，以纪律读哈，也不要是想读的时候就读，不想读就不读，你要把这一段读经的时间变成是一个 discipline， 所以你要用纪律的心，好像，像我们从台湾来的男孩子以前当过兵哈，受过那个军训哈，就是你不管你喜不喜欢做，总是得做，就是你，如果你以这个纪律哈。当作是在受训练啊，在神的学校里面受训练，用纪律来读。最后一项就是你为自己读，这段读经的时间你就是为自己读，为你自己的灵命的好处，为你自己蒙福，为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你就是完全就是为自己读经啊，不为别人，不没有别的目的，就为自己读。这3样哈。那现在我们要看历史书，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每一次上课呢都是有。一方面我会跟大家讲课，那第二个就是我会给大家准备一个 PowerPoint， 第三个我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份讲义，第四个就是会给大家有个测验，每次都会有这4部分啊。这个 PowerPoint 的部分呢，我都是会准备，但是我每次上课不一定会放完，因为我基本上我是主要是跟大家看圣经。那只有说有时候要做一些总论的时候，或有些必须要看一看才能够清楚的时候，我会跟大家看一下那个 PowerPoint。 那个每一次上课没有放完的那一部分，我们都会把它 post 在网站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上网去看，但是如果你没有上网没看到的话也没关系，因为我最主要的东西我是写在讲义里面，就每次上课的时候我其实花时间最多的是在那个讲义上面。如果大家如果有看到讲义的话，应该是那些最主要的那些重点的话都会 cover 到啊。那测验的部分就是帮助大家说读经的时候能够读得比较好一点。好，那现在我就是跟大家借着这个 PowerPoint 讲一下历史书的圣经历史的特色啊，这一部分蛮重要的，我希望你们仔细听一下，这样会对大家读这一个历史书的部分有帮助。首先你一定要知道圣经的历史观哈。有人在那边就常常听到有人问说啊，圣经里面很多的人名、地名哈、还有地理等等的话，读起来糊里糊涂的，不晓得在讲什么哈。那些人名跟地名、时间其实都不重要，但是他讲的人还有神之间所发生的那个事情，那个最重要。你如果去读圣经历史，你看这12本历史书的时候，你用心看一下，发现它跟你过去读的历史完全不一样。如果是人的那个历史啊，它会按照这些年啊，100年之内应该讲多少，200年讲多少，会这样子来分配，然后会照那个事情发生的大小。如果说这是一件国家的大事，它可能会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人间的历史是这样子啊。 啊，汉武帝的时代讲了很多，他跟匈奴打仗的时候那个战役讲了很多，但是你看圣经的历史书完全不是这样子。从人的角度来看，那些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战役，他就是两三节圣经就带过去了。但是反而你觉得说一些小事，为什么他讲了这么多这么多？那个约书亚记，他主要应该是讲那个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这个历史，他从一个外来的民族进入迦南地，然后迦南地有这么多的国家，他怎么样打败了这个国家，打败那个国家，到最后把整个土地给占有了，这应该是他的重点才对。可是你把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看完的时候，如果把他打仗的部分浓缩起来，根本没有几章，但反而他有一些东西讲的特别多。他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拉合这个人，就讲了一整章，和那两个探子去这个拉合那边探，说这在整个的战争历史当中应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为什么他花了一整章的时间去讲啊？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就是过条河而已嘛，为什么又花两三章的时间去讲过那条河？然后那个到了耶利哥哈，耶利哥跟爱城那两战，为什么后面还打了很多战？为什么就偏偏那两战一开始就讲了特别多？然后那个爱城其实是很小的一个地方，就花了两整章的时间讲在爱城打仗，为什么？那其实是告诉我们说他们为什么会有那次的失败啊。所以那个圣经历史观是这样子，第一个就是他，你要知道这是一个神主的历史，他主要是以神为主，不是以人为主，所以他的写法完全不一样。然后重点不是说那个历史的事实发生了什么，而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一旦弟兄姐妹你晓得了这一点之后的话，你读圣经历史会有新的亮光跟新的心得啊。你知道他那个记载的每样事情都是想要告诉你，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啊？所以你要知道这是一个神主的历史啊，所以他跟人间的历史不一样。另外，整个的圣经历史是恩典的历史，然后这个历史是有一个目标，有个走向。他那个目标就是神救赎人类这件事情，就从亚当夏娃之后神就开始有个救赎人类的计划，那整个的圣经历史就是告诉我们这一个计划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展现，我们会越看越清楚。但他有个走向，就是说这个历史是走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完全，所以这个恩典的历史哈，特别是讲这救赎的恩典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完全，所以在历史书里面有很多那个指标其实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啊。要知道这是神的恩典，这个历史的发展是为了对人的好处。还有一个就是这信心的历史啊。讲到信心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说蛮模糊的，到底什么是比较具体的信心？那弟兄姐妹，在那个摩西五经历史书哈，有两样事情讲到信心的话很具体的，一个是圣洁，一个是顺服。我们读摩西五经，特别是读到这个圣洁这件事情，圣洁就是说做神的子民。那其实整个的历史书就是讲说以色列人在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上，他们的挣扎跟他们的失败，就是他们在圣洁这件事情上他们一直没有做成功。那另外一个信心的表现就是说顺服哈，特别是约书亚记的话，它其实一个主题就是顺服神，就看到说他怎么一顺服神的时候，他就可以说打胜仗啊。那这是圣经的这三个历史观，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一开始的时候也许你还会观念有点模糊，但是当你慢慢的一直在读这十二本书的时候，你如果有这个原则在心里的话，你会越来越清楚哈。所以是神主的历史、恩典的历史跟信心的历史哈。那历史的借镜，你读的时候这些发生的事情呢，是给我们现代的人做个借镜。就是为什么读这些古代的历史会有用？你可能觉得说我们现在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然后读这些远古时代三千多年前发生的事情，那对我们有什么用呢？弟兄姐妹，有两件事情它从来没有变过哈。一个就是我们的神他是永不改变的，如果神他过去对亚伯拉罕是这个原则，他现在对你是同样的原则。如果约书亚的时代他们去跟迦南人打仗，生活上有挑战是那样子的话，现在你碰到的困难也是一样，因为神他没有变了。有些人误会了说神变了哈，所以神过去是很 很严肃的，然后现在神是都放松了，神没有变啊，神他是慈爱的，也是有公义的，神一直没变。另外一个就是人没有变，那个人性一点都没有变。那古时候的人是怎么样，现在就是那样子，没有变。而且他们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我们还是会遇到。不要说我们现在有了电脑了，有了 internet 这些，好像比以前的人生活要容易，其实面临的是同样性质的困难啊。所以这两个因素都没有变的话，所以你读这些历史对你是非常有帮助的。读圣经历史的三个好处，一个是帮助你认识神哈，这就有点像是那个听见证哈。知道我们基督徒很喜欢听人家的见证啊，那个律法书就好像是讲道理，那个历史书就是听见证啊，就是实际发生的事情，也帮助我们应用所知道的真理啊，帮助我们避免错误。好，圣经是选择性的记载啊，这个在上次我们读律法书的时候，我有跟大家讲过，再跟大家复习一下。你看那个整本的圣经，他就是从先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哈，亚伯拉罕是一个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家，因为他连后裔都没有，要有了后裔才算有了家哈。他从一个人开始到说有一个家，就到了雅各，他有十二个啊，到了雅各他有十二个儿子的时候，所以那个就变成一个家了。然后从一家到一族哈，雅各到摩西，到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算过，大人小孩男女在内大概有200万人，就变成一家人。他们下埃及的时候全家75个人，400年之后出埃及就有差不多200万人，那时候变成一个民族了。然后从一族到万民，就是从摩西到耶稣的时候，到耶稣就是这是为普天下人哈，世上的万民万族都要因为信耶稣基督啊，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他而得福。那摩西五经我们看到的就是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历史书到福音书就是从摩西到耶稣，从律法到恩典，从一族到万民啊，这是圣经它的这个走向，选择性的记载。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以色列这个观念，这个观念蛮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是看历史嘛，你看的时候都看到是以色列人，就想说他是以色列人，我是现在在美国的中国人，那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哈？其实关系很大，因为他就是你哈。以色列在圣经里所代表的就是神所拯救的对象。那我们常常说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哈，那神他选民是什么意思啊？就神拣选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拯救他们。神所拯救的对象，我们基督徒也就是神所拯救的对象，所以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它预表就是新约时代的基督徒。那过去所发生那个事情跟你有关系啊，因为你就是神的百姓。那神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是要他们做神的子民啊，这个我们在律法书的时候一再讲，我希望大家已经记住了，就做神的子民。历史书的内容就是记载以色列人他们在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上的挣扎跟失败啊，所以我们看了这12本书就是历史的教训。说到我们读历史书的目标啊，就不是只是研究以色列史啊，就是如果我们光是用那个好像我们中学时代读历史的那个角度去看就错了，你不要只是说研究一下，哎，过去以色列人发生什么事情啊，我搞清楚他有几个王，在哪一年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会背下来的，我就知道了，不是这样子，而是要使你自己能够做好神的子民。所以他的那个目标啊，应该是为自己哈，为自己读，不是光是要了解一下以色列人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对于这个以色列我们多有点了解的话，我们就知道该怎么读。那这是关于这个历史书的一些特色，我跟大家做了一些报告。历史书的中览总共12本，它那个所包括的年代大概是前后1000年，我就是取一个整数啊，从约书亚记开始大概是主前1400年， 一直到最后一位先知哈，你到马拉基的时代的话，大概就是主前400多年，所以取整数的话，就主前1400年到400年，就整整1000年的时间。所以这12本书讲的是这1000年的历史哈。你把这12本书的结构，你把它分成3部分哈。首先是建立王国之前的历史，这3本书。约书亚记、士师记跟路德记讲的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成立之前他们的这段历史。那中间的6本书是王国时代的历史，从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这样子合起来在6本书，就是说以色列人有了国家，讲他们这个国家从开始到全部灭亡为止所发生的这段事情。所以中间这6本书是历史书的主体哈，最后那3本，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讲的是以色列人后来国家灭亡了，他们北国也灭亡了，南国也灭亡了，全部都灭亡之后，他们的人民被那些灭亡他们的国家俘虏过去，后来又回到了耶路撒冷，讲这个被掳归回的这段历史呢，就是有3本书，那这样子合起来，这12本书就是整个旧约历史书的结构，这点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一旦记得它的结构的话，也就比较容易了解它。好，你们现在拿，你们还没有拿到那个，有没有拿到讲义？啊，拿到了哈，好。啊，这讲义还没拿到是吧？
有一些没拿到。
哦。他们还在，我们已经印好了，但是有班长还在帮你们打洞，跟那个装订哈。对，如果已经拿到的人呢，你们就先，没有拿到举个手，那个家珍帮大家发一下。拿到的人的话，就翻开你们的讲义，请你们翻到，第23页哈。前面那几页的话，我就是把旧约的历史从头到尾大致上用叙述的方式讲了一遍。在第23页开始，我有2个表格，23跟24那个表格呢是旧约列王年代表，它那个 title 印到了22页的最下面去了哈。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那在那些表格里面所有的数字那些年份都是 BC， 都是主前哈。所以你看到这1050就是主前1050年哈，我把它分成了5个栏哈。前面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一开始是联合的王国，总共有3个王，然后后来就南北分裂，所以就是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这是第一栏哈。然后第二栏是先知，就是在旧约时候有好几位先知，他们大概是生活在什么时代。那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我配合了一下那个中国的历史哈，大家就比较说知道是在对照之下大概发生在中国人的什么时代啊，简单来说就是发生在我们的周朝，那整个的时候它从开始到结束大概就是在我们中国周朝的时代。那因为那个时候在以色列人附近的最重要的国家哈，就是埃及、亚述跟巴比伦哈。埃及是在南边的强国，那北边的强国原来是亚述，亚述被巴比伦灭亡了，变成巴比伦，那后来变成波斯，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亡国了哈，所以我特别把埃及、亚述、巴比伦这3个国家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大事也记载在那里。那最后一栏的话，就是对照一些我们所了解的这些世界历史哈，有些。你读世界历史的时候你知道了一些事情，那跟我们读这个旧约历史对照一下，你说大概是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那因为事情蛮多的，所以这个表格印的字比较小一点，但是可以给你们在读历史书这整个过程当中做一些对照哈。在24页的最下面我有一些 note， 就是你们读的时候自己再看一下这些注解，有些表格需要稍微注解一下的，你们就看一下哈。 最后那一页25页呢，我写了一个这个犹大列王的评价。你读列王记跟历代志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哈，就是他每讲完一个王的时候，就说这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或者看为恶的事啊，他是一个好王还是坏王哈。所以我就给大家列了一个表示犹大列王的评价哈。那你看一看，说是这好王或坏王，有一个问题啊，你们应该提一个问题啊。对以色列，谢谢主。因为这里只是讲的是南国犹大，说为什么没有说列把北国的也来个列王评价呢？因为北国全坏啊，他连一个好王都没有，所以也不必列了哈，就是都是坏王哈。只有说犹大国的里面还有些好的，所以这个好坏的话大家看一看。然后中间有一栏是那个圣经评价，我就是 quote， 在圣经里面这个王结束的时候说啊，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然后把那一两节的经文就放在这个表格里面。所以这两个表哈，是给大家读这个历史书的时候做参考的哈。一个是旧约列王的年代表，跟中国世界历史做比较的。然后最后第二个就是这个犹大列王的评价。那这一份讲义因为比较多，有25页，大家慢慢的看就是了。以后我们每次上课的时候还是会针对那一次的上课，我们会再发一些讲义哈。那我们现在就应该要看约书亚记啊。这个国际这张 slide 是讲这个国际的局势啊，就稍微了解一下说以色列人他们周围的一些国际的局势啊。在士师时代跟他们为难的就是那个迦南各族，摩亚人、米甸人、亚门人、非利士人等等啊。在那个国家的时代啊，有这个 kingdom 有王国的时候，前期他们的敌人就是亚述跟亚兰啊，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啊。那个亚述跟巴比伦都是今天的伊拉克啊，后期的话就是巴比伦跟埃及啊。大家这一次注意到那个只有埃及是从南边来的啊，其他的那几个国家都是从北边来的啊。那个轮王时代呢，其实那个波斯国不是说跟他们为敌的，波斯的那些王其实对他蛮宽大的啊，后来放他们回去重新修建耶路撒冷的就是波斯国啊。因为波斯后来把巴比伦给灭亡了啊，所以最后那三本书都是在波斯的这个背景之下写的哈。这是国际的局势啊，这点大家了解一下，这样你们比较有一个大的 picture 啊，你读的时候会比较有收获。那约书亚记，我把这几张 slide 看完，然后跟大家找时间看一下圣经哈。约书亚记的主题跟大纲哈，它的主题就是神所赐的产业哈。在过去那五本书里面讲到神答应了亚伯拉罕要赐给他的后裔有产业，这个产业是一块地，就是迦南地。那约书亚记就是讲到他们怎么得到这个神的产业的这个经过，所以他的主题就是神所赐的产业。约书亚记的大纲很容易，这个大纲大家要记得，约书亚记总共有24本书，你就中间把它分一半，前面12章就是得着产业，讲的是他们怎么样征服那个地方。后面的12章就是分配产业，讲到说以色列人在12个支派怎么来分配神给他们的产业啊，这些地啊。所以约书亚记他这个大纲特别好记，主题也很好记啊。约书亚记的金句，请大家翻到约书亚记第一章。这一段圣经很好，希望我们可以把它背下来。约书亚记第一章从第6节到第9节这一小段圣经就是整本约书亚记的金句，因为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们怎么样可以得到神所赐的产业，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一块地方，这是神告诉约书亚说，你这样子做的话就可以得到这份产业。约书亚记第一章六到九节，大家一起来读一遍，来，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律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好，这一段呢，就是整本约书亚记的经句，是不是很好？这段圣经，我们把它记得，希望可以背下来。约书亚记第一章六到九节，现在我们先介绍一下约书亚这个人。约书亚的小档案呢，他原名叫做何西阿，那个意思就是拯救，后来摩西把他改一个名字，在那个何西阿面前加了一个耶字，那个耶就是耶和华的简写，变成是约书亚，这个 Yeshua 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所以他后来就被叫为约书亚。那他是以法莲的支派，他的爸爸叫做嫩，所以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摩西是利未支派的，那这一点的话我们以后会提到说他有什么意思。他的履历就是担任摩西的副手40年，从他一出埃及，刚刚出埃及在利非定那个地方那个亚玛利人来打他们，摩西就派约书亚率兵去跟亚玛利人作战，那是刚刚出埃及。所以一直到摩西他死这整整40年呢，他就是做摩西的副手，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就翻成说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这是他的履历。那他的使命就是要率领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那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你说这个事情其实蛮难的，有两方面难。那摩西死了接替摩西这份工作好不好做？如果说有一位领袖，他领导人民40年，然后他这么的受这些百姓的爱戴，然后他一旦死了，那个接班人是最难做的，因为在人的那个心目当中就只想到摩西，然后说约书亚是谁啊？约书亚就是你当初不就是一个帮手嘛我们都认识你你就是跟我们一样的那摩西是摩西，但是你就是个约书亚而已那说现在要约书亚说站在摩西的地位，说以后没有摩西了你就是领袖，那说他在以色列人当中他要建立这个威信让整个以色列人来服他能够甚至能够取代摩西的话，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第二样事情就是他必须做成一件摩西都做不成的事。那摩西他一心想要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里面去，但是摩西他死的时候他是在迦南地之外，现在约书亚要做这件事情是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而且是打败当地的人，让他们能够占领迦南地，所以两方面是很难的。一方面是对以色列人是内部的方面，怎么样让以色列人能够服从他的领导，他以至于他能够使他们得到这份地，这是内部。第二个是外部的，就是他怎么能够面对这个迦南的各族都是跟他们敌对的，他怎么能够打败他们得到这块土地。所以他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几乎是 mission impossible。但是后来他怎么做到，这约书亚记就是告诉我们说这约书亚他怎么可能做到这件事情，是怎么看都是没有人做得到的事情，最后他做到了。那这个约书亚记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秘诀他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件做不到的事这是约书亚。另外跟大家讲的是这约书亚这个 Yeshua 跟这个 这个 Jesus 是同一个字啊，那个约书亚就是耶稣了，就是从这个字来说的话，你用希伯来文的发音就是约书亚，用希腊文的发音就是耶稣。所以其实主耶稣呢，他在他活的时代，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嘛，哈，那时候讲的是亚兰文，亚兰文跟希伯来文差不多，那个发音，当时的人家叫他的时候就是叫他约书亚，就是这么一个名字。那意思，耶稣的名字也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那约书亚的他也是耶和华，就是他意思是完全一样，只是说不同的文字发音的时候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啊。那这点是就是顺便一提而已。这四点的话，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读那段圣经的时候讲过的，就这点跟大家很有关系，就是约书亚记他最主题的一个教导，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怎么得着神所为你预备的产业，说神为他每一位儿女都预备了一个丰富美好的产业，在新约圣经也再三强调这一点。他告诉我们哈，就是首先你生活上的态度就是刚强壮胆往前行啊。就是神再三的告诉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你当刚强壮胆，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必赐给你为业，说你要往前走，脚掌所踏之地哈，要有这种勇气往前走的话，你就会得着，这是你那个态度是要这样子。另外就是神给一个应许哈，刚刚我们读的说耶和华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只要放心大胆往前走，我必与你同在，因为神同在的缘故，所以你可以刚强壮胆。但是是有条件的应许，你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神的爱是 unconditional love 哈，但神的 promise 差不多都是 conditional promise 哈。那这里就是很明显的是一个有条件的应许，说不是说你这边一过约旦河就是马上就可以得到一切，而是说你如果谨守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这些神要给你的东西。所以神就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等等等等啊。就讲的说，如果你做到这件事的话，你的道路就会亨通，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地为业。但是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件事情的话，你就不会得到神给你完全的 promise 啊，所以旅行的结果是你会得到这个产业。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那个最后的时候，发现说，大致上以色列人他是得到了他的一部分，而不是得到他的全部。首先，你看那个神给他那个疆界，在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神跟约书亚说，从旷野和在利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他讲了五个地方，但是中间有个地方他说直到伯拉大河啊。那伯拉大河在什么地方啊？就是在现在伊拉克的地方，就是幼发拉底河。那以色列人的疆界啊，就是从来没有到那个地方。如果说在所罗门全盛的时候勉强算的话，他的影响势力范围的话，可能说可以算他达到了伯拉大河，但是在有以色列人整个历史过程之中，他们从来没有说占领这个土地一直到伯拉大河。就神要给他们的地方，他们并没有完全得着，他们得到了一部分，而即使在他们所得的那一部分当中，还是有许许多多的敌人存在，就好像一个 pocket 一个 pocket 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的，还是有那些迦南人存在。所以在整个的士师时代三百多年呢，他们经历了很多的那些挑战跟苦难啊，就是到了后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偏离了神的律法。那这到我们现在还是一样。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有分享说，为什么我们看这些古代的这些历史对现代的你还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他这个原则其实是一样的，就神还是给你赐给你有丰富的产业，你的产业不是那块地啊，但是是更好，你生活当中神会祝福你。可是就是这是 conditional， 是一个有条件的，就当你去follow 神跟随他的时候，神一定会祝福你，而且是说神的儿女不要害怕，你还是会遇到困难，但是你不要害怕，你就是靠着主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你存着这个心往前走的时候，你会经历到神的祝福。三个永不改变的原则。那这个我跟大家提一下，我顺便跟大家介绍一本老书，但是是蛮好的书哈，这是这个 Francis Schaeffer 写的。那 Francis Schaeffer 他是我们基督教里面可以说一个基督徒的思想家哈，他是特别是 思考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方面的哈、啊，所以他有一套蛮出名的东西，就是我们当如此生活啊，我们当如何生活啊？Then how shall we live 啊？那这本书是 Joshua， 就是 Joshua 哈、啊，这本书写的非常的好，但是你光是要买一本，你打开来看的时候，你就看不出它好在哪里。可是如果说你把圣经读完之后，你再去看它的话，你就看出它的好来。那他的那个方式我蛮喜欢的，因为我的那个方式跟他的方式差不多是一致的哈。就说你首先你得去读圣经，你把那个圣经读完了之后，你把这约书亚记读完之后，你就体会它中间的那些主要的要义。你不是一节一节的去解圣经，但是你把它那整本书的那个中间主要的那个意思你都读通了了解了，然后他再把这个读通的意思他把它再写成一本书来。所以读这种书的时候，你就是看了他帮你解释这圣经在一本书里面的主要的意思哈。那我们读圣经呢，其实我们一直也是用这个 approach， 就是你自己得先去读圣经，等你这些读的差不多，你体会出这本书里面主要的意思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些亮光就出来了，说啊，原来神的意思是这样子，他为什么这样子记载，为什么约书亚身上发生这些事情啊，原来都有条线索可以寻的哈。那像这种书的话你们可以看一看啊。所以这是这个 Francis Schaeffer 他写的，就是 Joshua and the Flow of Biblical History， 是一本老书，我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卖，大家可以去上网去找一找。他这书里面有一个 chapter 讲约书亚记里面记载了说三个永不改变的原则哈。那我就把他讲的三个原则给大家提一下。他说有三个原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是从约书亚这本书里面让我们所看到的哈。说第一个原则就是 the written book， 说有一本书做他们的指引，这本书是永远不改变的。那这本书是什么呢？在约书亚的时代就是神的律法。因为在大家记得我们读那个生命记的时候，到生命记31还是32章的时候，摩西他就说你要把我写的这本书放在哪里？放在约柜里面。那约柜是什么地方？约柜就是最神圣的地方，是在那个圣所里面的至圣所，然后至圣所里面放着约柜，然后把这本书放在约柜里面，就是这是他们生活当中最神圣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说圣经是我们生活信仰最高的准则。说这本书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这约书亚记一开始就说你谨守遵行这个律法，这个律法要在你的口上，然后你要在心里面要昼夜思想，然后要是好使你遵守谨守遵行。说他其实讲了三部分，一本书说这本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说你要谈论它，神的话语，我们一天不是讲很多话嘛，一个礼拜下来也可以讲一讲神的话，所以你去查经啊或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是你专门分别出来时间去谈神的话语的时间。那如果你家里面有时候你们讲讲圣经的话，神会祝福你啊，所以你需要在你的口上，然后要常常去想它里面的意思，昼夜思想，最后就是要实践出来哈。第二个不会改变的原则，他说是神的大能哈，就让我们看到说，怎么以色列人可以征服这个地方啊？有一样事情永远不会改变的，就是神，他是一位大能的神，到今天他还是会显出他的能力来。第三个永远不会改变的，他就是说the supernatural leader， 一位超自然的领袖啊。说在神的儿女当中呢，从古到今都有一位超自然的领袖。那这个超自然的领袖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五章后面出现了啊。就是有一个人出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那他们之所以会打胜仗，能够征服那个地方哈，不是靠约书亚，是靠这个约书亚军队的元帅啊。说这个超自然的领袖，从古时候的以色列人，到新约时代的以色列那些门徒们哈，以色列人犹太人，一直到现在的基督徒啊，都有一位超自然的领袖，那个 supernatural leader 他是存在的哈。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会带我们哈。所以这三个因素呢，根据这个 Francis Schaeffer 的话，他说是永不改变的因素，他是从约书亚记这本书里面找出来的。那我就看了这本书，我就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约书亚的预备，或者是说预备约书亚怎么把这么一个普通的人把他预备成是一个可以 做这么大事情的人呢？我这边写了八点，但是这我没有功夫，我们都看一遍，我就把它讲念一遍就算了哈。这些在摩西五经里面大家都看过了哈。首先在利非定那边，他跟亚玛力人打仗，那一仗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了解了一样事情，就是摩西几时在上面举手啊，他就下面几时就得胜。其实那一仗我觉得蛮有趣的哈，你知道那个以色列人呐、啊，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刚刚过红海不久，对不对？你知道他们还没过红海的时候，被埃及的追兵追到红海边的时候，那一群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很怕，他们怕得不得了，就是在那边哭叫啊，说完了完了哈。后来就过了红海哈，那同样的一批人哈，过了大概就是一两个月左右。啊，一过了红海，来到利非定，又有一群人来打他们。那你知道那个以色列人，他们以前都是做什么的？他们牧羊，他们在埃及是为奴的，这些做奴工的，他们牧羊的，也许中间有些是木匠、花匠、泥水匠，就是做这些给人家做工的。他们从来就不是一个军队。啊，神称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军队，但是实际上说他们从来没有受过军队的装备跟训练啊。那说这些人，那就是那亚玛力人来了，然后摩西就说，跟约书亚说，你去从他们中间选出一些人来，去跟他们打仗，然后他自己就带了两个人上山去了。那约书亚就带这些临时，那边敌人已经眼看着来了，他临时就选一些人出去跟人家打仗。那这些人都是当初是做工的人，从来没有一个是当兵的，哎，居然他们打赢了。然后圣经又特别说啊，摩西在山上几时举手，他举起那个杖来祷告，然后山下的以色列人就得胜。我想那个约书亚对他来说，那是一个永生难忘的一个经历啊。他也知道说他带的这个军队是什么军队，乌合之众杂牌军，那怎么可能会打胜？然后他就了解说啊，那个摩西站在山上，那个犹大的旷野光秃秃的啊，你可以看到啊，山上他举手的时候，我们这边下面就赢了。他手酸了，一垂下来我们就输了。说到了日落的时候，用刀杀了亚玛力王，把他们打败了，而且把那对方的首领给杀了。然后他就一辈子会记得说啊，这个不是我打赢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那个时候是怎么一个材料，他带的是什么样的军队，但是打赢了，他就知道说啊，这是靠祷告啊，胜败在乎耶和华。所以四十年之后，他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啊。他四十年前学的那个他一直没有忘记，所以他才能够做领袖，因为他知道说根本不是靠我，就是靠神，而且他知道说那个祷告的重要跟顺服神的指令的重要性。下面几样就是他是陪摩西上了西乃山，别人不能去的就是约书亚陪着摩西。后来金牛犊的事件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约书亚非常的忠心跟摩西站在一起哈，在会幕当中，后来说，在以色列的会幕当中，说那个时候在他们的营外特别还有一个 tent， 然后神会在那个当中跟摩西相会。但每次当摩西走出去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走到自己的帐篷外面，就眼睛就看着他，走走走走到那边去了。然后到了那里面的时候，就有神的荣光在那里面，摩西就跟神在那一个帐篷里面相会。但是只有一个人跟着摩西去哈，就是约书亚。那其实跟那个西乃山是两回事。那西乃山是说人可以到神的山上去亲近神，那个会幕它的意思更重要，是说那个圣洁的神他愿意降到人间来哈，在人所居住的地方来亲近人哈。那约书亚他经历这些事情，大概他最出名的一件事情就是窥探迦南地。十二个探子当中，只有他跟加勒两个人用信心回报好信息哈，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另外有一个很特别的，你们读到，这应该是民数记啊，就读到民数记的时候有一个记载哈，就是说有那七十个人受感说话哈，甚至有两个人他们没有出现在营中受感出话，然后就有人就说摩西啊，你赶快禁止他们说话，看他们这些人，也在那边说，然后。约书亚这边说求我主给我，就是告你发说一句话，你发个命令，我就去禁止他们这边讲话。然后摩西就跟他讲了说，你是不是因为我的缘故
而嫉妒这些人。他就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就是说，如果神的，就是说神的作为是人不可限制的，如果神要使这些人像我一样也受感说话，那是神荣耀的作为。你不要说因为说、只有我是忠于摩西的，只有摩西可以说话，所以摩西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因为我的缘故而嫉妒这些人。那个功课我相信对、约书亚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那他从此以后知道说不可以限制神的作为、神爱拣选谁，神爱使谁说话就是使谁说话。后来有个正式的案例、我们读到民数记的后面有个正式的，摩西在众人面前按手在约书亚的身上，然后把这个接班的责任就交给了他。最后到了生命记的最后结束的时候，有讲到说摩西死了，然后接着下面就说约书亚正式承担了这个领袖的责任。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最后那一章，生命记第34章，生命记34章第七节，我开始读三节的圣经给大家听啊。34章第七节，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亚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居上哀哭的日子就满了。第九节，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就那个时候约书亚他不但是案例了，而且正式的担任这个领袖的责任。那因为今天时间的问题呢，我要把一点时间保留给我们的班长，因为他有些事情要跟大家做交代。但是就是这个征服迦南的约书亚记特别有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常常你们被没有信主的人问过，虽然我们曾经在那个摩西五经的时候提过这些问题的解答，基本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神是不是为了要给他的选民有地方住而赶走了迦南地的原住民？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神让以色列人杀戮迦南人，这样做是否太过分了？是不是神是不是很残忍的神？就是这些问题会常常被问到。那这是你读，特别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就会面临这两个问题，人家会问你。那我们以前稍微有那个答复过，但是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跟大家再做一个，再答复大家一次。我们时间不够了，所以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